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7号，公元2003年6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仁萨拉举行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45周年卫三活动。西藏青年会呼吁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期间提及西藏问题。胡锦涛制止宣讲三个代表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萨拉举行卫三祭拜活动，纪念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45周年。今天早上，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上，上百多名民众参加了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45周年卫三活动。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卸任首席部长久金图登向民众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入侵西藏时西藏三区人民是如何的抵抗建立四水六港卫教军的目的与宗旨，以及是如何齐心合力反共到底四水六港的总体意义等。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格鲁派议员图登佩杰在今天的卫三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入侵西藏后，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是如何英勇顽强的武装反抗和中共对宗教和私有财产的敌视，发动决战，保卫江山。当达赖喇嘛被迫踏上流亡之路时，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又是如何的在万般的艰难之中承担护送的责任。图登佩杰对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的光辉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对保全西藏国土而献出生命的卫教军勇士们致以了深切的怀念。1958年藏历5月7号，公历6月16号，四水六港在西藏三南竹谷滩举行成军仪式，当天点击人数约1000人，陆续不断的加入，几天后总人数达到了2000多人，绝大部分是康巴人，还有安多和卫藏人。总司令是恩珠藏广播哲系，他是康区理塘人，第一副总司令是贾木藏桑佩。四水六港来源在历史上记西藏上部阿里三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部，藏语称水是区，三是港，其是四，除是六，所以四水六港藏语称为曲西港主。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总部中有各县区代表100多人，组成政略与战略支囊团，反映出了以康藏为主的西藏英雄反入侵的组织。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于1958年成立后，不断地同中共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抗议失败后，许多勇士惨死在中共的枪下，上百多名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军人流亡印度，目前都已经是年过古稀，百发苍苍。每年的今天，设立在印度的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常委理事会议都要举行卫三祭拜活动，深切的怀念以总司令安珠藏广播哲系为首的所有先烈们。另外，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于今天隆重举行了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45周年卫三纪念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日前向即将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瓦基帕伊致函， 要求与中方领导会晤时提起西藏问题方面进行了呼吁。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了解，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将于本月22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特别向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呈交了一封呼吁信，信中强调，印度政府和人民在43年来对流亡藏人给予的照顾和援助表示非常感谢。这次瓦吉帕伊总理即将赴中国访问，为此我们西藏青年会致函呼吁印度总理在访问中国之前对有关中国的政策方面再次进行认真研究。信中指出，中国制造的商品广范围在印度市场上销售，由此直接对印度商业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中国利用西藏作为核实验基地，直接对邻国印度构成防不胜防的威胁。特别是1962年，中国向印度发动军事袭击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我们将永生难忘。同时，中国政府新建立的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也对印度的国防造成威胁，因为中方利用该铁路线向西藏运输大量的武器，作为对邻国的军事戒备。西藏青年会向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发出的信中特别呼吁，总理本人访问中国之际与中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另据本台了解，这次中印领导展开会晤主要以商贸发展问题方面，双方将签署一些协议。印度总理还将受邀在一次中印商贸会谈上发表讲话。这次访问是1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政治家认为，一向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国防部长先前访问中国取得了对话成果，这次由以往时常关注西藏问题的现任总理瓦吉帕伊向中国展开访问，将会再次取得富有成果的推进双方关系的对话。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消息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湖曾经提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应应以 SARS 疫情。不过这项提议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否决。而在近期，胡锦涛更制止党内有人提议搞新的宣传三个代表运动。香港开放杂志报道说，胡锦涛5月26号出访前，事实上正面临清政之后的阻力，这不仅来自于 SARS， 也来自于制度内的权力斗争。胡的步伐十分的艰辛。报道称，4月上旬，北京政坛就是一个凉台，被凉的是胡吉温两人。而在外界洞见官员另外7个政治局常委动向时，美法两国对中国提供援助的举动，搅动了中国全局。直到胡锦涛于4月28号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在全党信齐、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等工作。一位分析家指出，这是一种给面子的做法，因为胡温两人的作风就是不树敌，给足面子，大家就露脸了。不过报道又称，胡锦涛给面子也是有限度的。据了解，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报纸要搞新一轮三个代表的宣传，被胡锦涛制止。此外，也有消息透露，曾庆红在政治常委会上提出成立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统领党、政、军、经济和防止 SARS， 都被胡锦涛否决。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老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武。 以及藏人民在走上不惜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极端道路，这中间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战争真是双方民众自己的选择，说明他们宁愿为更高的目标付出战争代价，别人就没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一定应当避免战争。但是事实上，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是在数量星球和结构中产生的，不是真正的社会意志，而是被其民族精英主导和煽动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在意西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样，普通藏人大多也不关心西藏是否应该独立，遥远的主权归属对他们没有意义，两方人民要的只是自己的家和生活过得好不好。如果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适量求和，一定是不会为了独统之争而战争的。然而进行数量求和就不同了，数量求和是自下而上的，是需要有预设问题和求和方案的，也需要对结果进行表述和解释。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也就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变成民族的意志。精英阶层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压迫更为敏感，这种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世所公认，不必多说。但是民族精英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来源，即对权力的热衷和追逐。多数民族的精英死守大一统，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往往出于不愿放弃权力，而少数民族的精英要求独立，这经常是出于把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的愿望。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实现无损耗复制，一旦独立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平起平坐的新国家。从此形成的新权力资源对民族精英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当然这些动机不会摆上桌面，精英们从来把反对分裂和争取独立多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也说成是民族意志的需要。然而在一个二元社会的数量星球和结构里，所谓民族意志仅仅是一个说法，没有具体载体，只能被民族精英代表。但实际上民族精英往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数量求和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简化，统一为一个方向，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目标与决定，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只能出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即使投票结果是多数拥护，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一，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是由众多取向组成的。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那取向放在其完整个人意志的全部取向中，却可能被其他取向所抵消。例如孤立地问是否愿意民族独立，人们可能愿意回答愿意，但如果问是否愿意家破人亡，人们肯定回答不愿意。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是在于只问前一个问题，然而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后面的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